OK，好的啊，我们开始这一章的灵修啊，《创世纪》第23章啊，《创世纪》23章简单把它那个段落分一下，第一节、第二节啊，撒拉死啊，撒拉享寿127岁，死在示波伦。第三节到第九节，亚伯拉罕对向赫人求地求啊以弗伦田头上的麦比拉洞。第十节到第十一节，以弗伦，同意将这个田和田间的洞送给亚伯拉罕埋葬死人。12节到最后啊，亚伯拉罕定义要买这样的一块地，或者12节到18节是亚伯拉罕买，19节到20节啊，再次强调亚伯拉罕把他的妻子撒拉葬在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面，然后这块地和这块田和田间的洞就定准为亚伯拉罕祖坟。所以他的那个是非常清晰的，那是非常清晰的一个过程。先是撒拉死，亚伯拉罕要埋葬他。好，撒拉死，亚伯拉罕，这个里面有几件事情，其实要搞明白。第一，撒拉死，亚伯拉罕要埋葬他，为什么不回迦南埋葬？啊，为什么不回他的本地、本族、本家大河那里去埋葬？要定义埋葬在迦南地，这是第一。第二，以弗所人啊，那个赫人，他们愿意把赫人以弗伦，他愿意把这个坟地送给亚伯拉罕。为什么亚伯拉罕要把他买下了？啊，就这两个问题，这就两个问题需要把它搞明白啊。首先，第一，亚伯拉罕为什么定义要将他的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首先先搞明白一个问题：亚伯拉罕买的坟地是用来葬水的啊，这个先搞明白。亚伯拉罕要买这块麦比拉田间的洞的地是为了要葬埋谁的？要葬埋谁的？好，这是个家族墓地，非常清楚，这是个家族墓地，不是仅仅葬埋撒拉的，而是要葬埋自己和自己的后裔的。很好，这是个家族墓地，是葬埋自己和自己的后裔的。好，到最后谁葬在了麦比拉洞里面？谁葬在了麦比拉洞里面？谁葬在了麦比拉洞里面？麦比拉洞里面葬了谁了？后来，创世纪后面，好，在后面麦比拉洞里面葬了亚伯拉罕、撒拉、以撒、利百加、雅各利亚啊，所以它里面一共葬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代人和他们的妻子。好，所以就可以回答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亚伯拉罕定义要在迦南地埋葬撒拉？为什么要在迦南地买块地作为家族的坟地，自己和自己后裔坟地？为什么？这个很简单呀，这个亚伯拉罕自己都已经讲了，免得后代回老家。这个亚伯拉罕自己已经讲了呀。好，这个非常非常清楚，因为神应许给亚伯拉罕，迦南地是应许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的，所以迦南地就是亚伯拉罕的家，迦南地就是亚伯拉罕所拥有产权的地图，是神赐给他的，是上帝在这个应许当中赐给他的，所以亚伯拉罕当然仰望这个应许的成就，只是如今我们在这个地方仍然是寄居的人，但是将来这片土地是赐给我们的。所以他当然不会将他的后裔葬在 他的老家那里去，当然是葬在这个迦南地。这是非常清楚的第一个方面。那么，亚伯拉罕为什么要去买呢？以弗仁说已经送给你了，亚伯拉罕为什么买？以弗仁从上下文来看，以弗仁非常尊敬亚伯拉罕，非常尊敬他。以弗仁对亚伯拉罕的尊敬，雷同于亚比米勒对亚伯拉罕的尊敬，都是看到他是个尊大的王子，看到他所敬拜的神能力很强大。当时各族、各民、各家都有自己的神，所以他们看到亚伯拉罕日渐的昌大。所以就看到他后面的神好像很厉害，但是当然他们并不认识亚伯拉罕后面的神，所以以弗仁非常的尊重他，想要把这个地送给他。以弗仁想要把这个地送给他，是不是虚情假意，并不知道。以弗仁是不是想要把这个地送给他的时候，有没有虚情假意，我们并不能够完全的确定的。但是亚伯拉罕为什么不拿这个白拿的地呢？为什么呢？为什么亚伯兰不拿这个白拿的地呢？这就如同为什么亚伯兰要将7对母羊羔送给亚比弥勒作为他挖井的证据一样的道理，一模一样。不是不想产生纠葛，道理是一模一样的。他们如果说以弗仁要把这个地送给他，同样也是会签契约的，一样的啊，当时都是要签契约。所以道理是一模一样的啊。好，这两个问题很容易解决的。这两个问题不是我要让你们思考的重点，我要让你们思考的重点是圣经为什么要在这里用那么大的篇幅启示给我们这件事，懂吗？这两个不是重点。我刚才问你们的这两个，你们在之前听到的时候常常听到的，哎呀，我当然知道，你这个很明显的亚伯拉罕是抓住迦南地的这个应许，对不对？很明显，所以他不会让他的老婆葬回去，不会让他的后裔葬回去，就如同他不会让他的，所以迦南地的这个地图的应许是亚伯拉罕牢牢抓住的，啊，这是非常清楚的，没有任何疑问。我现在要问你们的问题是，你们可能之前没有思考过的，上帝为什么要将这一段启示详详细细的记载在这里给我们看？是不是仅仅为了强调亚伯拉罕对这个应许的信心？仅仅让我们知道哦，亚伯拉罕很有信心。就如同22章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不是神仅仅讲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过程，仅仅为了表明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信靠和顺服？不是呀。重点是想要告诉给亚伯拉罕听，也告诉给我们听，能够拯救以撒、拯救亚伯拉罕、拯救我们的翻译是神的羔羊耶稣基督。这很简单，这个核心的基要是基督才是神的羔羊，是神的儿子。那今天我也想要问你，你们知道这个就是你们读圣经总是要问自己的，上帝今天为什么要将这一段话语，旧约的话语不，摩西原来是写给以色列民看的。但现在神将这个话语要启示，同样也启示给我们看，它就有一个完全新的含义了。现在你呀，现在是你、我们这些在新约的基督徒，我们为什么要看到这段话语？为什么上帝要说这段话语就是神今天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对我们的意义在哪里了？刚才的那两个问题，如果你在解经这段经文的时候，只是从刚才的两个维度去看，那无法应用在我们的身上的，朋友。好，两个方面，重点来了，两个方面。第一，迦南地。对亚伯拉罕来说是意味着应许之地。同样，我们的应许之地是什么？我们的应许之地是什么？我们的应许之地是什么了？
你们在读整个旧约迦南地是核心应许当中的核心，那我们的迦南地是什么？我们的应许之地是什么？迦南地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上帝要赐给我们国度的福分，很好，代表着上帝要赐给我们国度的福分。那我们要怎么样才叫牢牢的抓住这个应许？我们做什么才叫牢牢的抓住这个应许？我们做什么才叫我们不相信这个应许？啊？你要回答我们今天基督徒生活当中，我们做什么才叫抓住上帝要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这样国度福分的应许？那你就要反过来想，我们做什么就叫做我们不相信这个应许。我们耳边只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是上帝说我要将我儿子、将我的国完全的赐给你们，对吧？这是上帝的应许。那么第二种声音是什么呢？第二种声音是魔鬼撒旦说要将什么赐给我们？魔鬼撒旦说要将什么赐给我们？要将世界赐给我们。好，那我们如果是抓住基督里的国度，反之就是抓住魔鬼要赐给我们的世界世上的荣华。所以什么叫做怎么这段如果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什么呢？亚伯拉罕在做什么事情呢？亚伯拉罕买地是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是在置产业。为家族的墓地是最重要的一份产业，坟地是最重要的一份产业。所以他告诉给我们听是什么了？我们要将我们的福分，我们要将我们的盼望，我们所拥有的产业在哪里？在国度里面，不要在这个以为在这个世界上面所拥有的东西是我们的产业。这是第一个比较容易的应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创世纪22章跟23章有什么关联？这相邻的两章，创世纪22章跟创世纪23章有什么关联？亚伯拉罕献以撒。亚伯拉罕献以撒，核心启示基督是神的羔羊，神的儿子。亚伯拉罕献以撒，之所以他信心满满，因为他相信哪怕以撒真的死了，他也会复活，因为以撒是应许之子。如今亚伯拉罕葬撒拉，葬他的妻子。在亚伯拉罕当时的处境当中，他牢牢的抓住，这就是应许之地，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那么如今站在我们的角度，亚伯拉罕相信的是那一件事情，那我们应该还相信哪一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合在一起就叫福音。如果现在你穿越到亚伯拉罕的时代，你作为一个新约的基督徒，穿越到亚伯拉罕的时代，现在你我葬叮当吗？我葬叮当吗？这个里面除了我要在哪里买坟地之外，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启示是？很好，不很简单吗？信他必定复活，信他必定复活。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他是活人的神，亚伯拉罕所信的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将来这个麦比拉洞里面要葬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也要葬以撒和他的妻子，也要葬雅各和他的妻子，那就葬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三个。哎，对活人的神怎么理解？我问你能怎么理解？当耶稣基督说，怎么理解这个？耶稣基督讲这个话不知道怎么理解的。耶稣基督说。我是耶稣基督说，马太福音22章32节，耶稣基督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怎么理解的？怎么理解？当然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已经怎么样了？ 他们是活着的呀，他们没有死，就如同死亡还能够胜过我们吗？胜不过我们的呀，我们是要复活的呀，我们是要复活的呀。神是活着的神，他不是死人的神。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神赐给我们的是活着的生命，是不能是胜过死亡的呀。我们既然信靠他，既然信靠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是得活了呀。我们还会死吗？所以麦比拉洞代表什么？麦比拉洞将来会怎么样？麦比这个，你知道这一段圣经里面的核心，你等一下啊，我因为时间关系，我讲的跟你们有些稍微粗略。你回到这段经文，23章1到20节这段经文，你告诉我听，出现最多的一个字是什么？刚才古伯弟兄读的这段经文他们在对话当中出现的最多的一个字是什么？很好，最多的一个字是死人。出现他们在对话过程当中出现的最多的一个字就是死人，在以弗伦的角度当中就是死了，死了，你的妻子就是死了，死了就是要买块坟地。在以弗伦看来，我因为尊重你，我给你一块免费的坟地，是对这个死人最大的好处。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看来，一个死人能够得到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得一块免费的坟地，懂吗？但是，作为亚伯拉罕上帝的百姓，他们要怀着的盼望不是要得一块免费的坟地，而是这个坟地是要成为一个空坟墓。还不明白吗？为什么圣经要花那么多的时间来描绘这样的一个坟地，就是要来对应将来上帝的儿子也要被葬在一个洞里面，但是这个洞第三天是要成为一个空坟墓。因着他的死里复活，因着第三天他的坟墓空空如也，所以我们相信我们将来都会复活。这就是圣经第一次，等一下啊，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论到睡了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里复活，耶稣首先死里复活，那已经在耶稣里睡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撒拉是谁了？撒拉是睡在基督里的人，知道吗？他们也是靠仰望耶稣基督而得救的呀。22章刚刚讲了，无论亚伯拉罕，无论以撒，无论撒拉，无论雅各，无论利百加，他们都是靠要仰望耶稣基督神的羔羊而得救的。现在撒拉是这个人当中，亚伯拉罕的妻子，雅各的妻子中间第一个死。现在他死在这个麦比拉洞里面，以后亚伯拉罕也死在麦比拉洞里面，雅各也死在麦比拉洞里面，利百加也死在麦比拉洞里面，是吧？六个人都死在麦比拉洞里面，麦比拉洞里面塞得满满的，懂吗？麦比拉洞里面是个满满的坟墓，但是将来神的儿子也埋在一个洞里面，但3天之后这是个空坟墓，所有在它里面死的都要从坟墓里面出来，懂没？都要胜过死亡。这就是你作为一个新约的基督徒在读到这段经文当中，你需要去明白的。这就是这段经文为什么要不厌其烦的写那么多的原因。马上，下面讲24章也是的，给利百加娶妻，你以为是讲婚姻关系的？你以为是讲家庭关系的？很多人把那个给利百加那段娶妻作为单身弟兄姊妹的，好像的一个寻择偶的标准，这完全都是乱七八糟的，这叫解经吗？然后很多人把那个亚伯拉罕这段买坟墓，把它仅仅作为应用在我们对外邦人应该是怎么样做的，亚伯拉罕应该怎么宽容大量、大度啊，不跟他们讨价还价，那你完全就失焦了呀！ 这段的重点是什么？这段的重点跟22章一样，亚伯拉罕献以撒，他因为他相信以撒死里复活。我们读到亚伯拉罕埋葬他的妻子，作为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就像我刚才讲的，你就要相信你今天当我埋葬叮当妈的时候，我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盼望。叮当妈说怎么老说他，那当然有可能他来买我是吧，无所谓啊，就是他你们现在是新约的基督徒，读这个圣经的，现在在旧约当中的启示，同样在讲到24章，你们读到这个老仆人要花那么长的时间为以撒去娶妻，你也读到啊，这是一个择偶的一个哦，我们应该怎么样择偶，不是这个概念，懂了没？你不要到时候读到那个经文的时候，你一直在心里面应用。你看利百加是神给他预备的多好的一个妻子，你看德才貌都双全。这个坟墓麦比拉洞的这个坟墓就是对应后面耶稣基督的那个坟墓的，这是遥相呼应的。因着我刚才给你们举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经文，因着耶稣基督首先死里复活，所以凡在他里面睡了的人都会死里复活。因着他胜过死亡，所以他们是在盼望从亚伯拉罕和以撒雅各利百加啊雅各以撒利利百加雅啊雅各利亚，他们都是睡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他们都是要盼望将来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知道吗？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包括约翰，包括创世纪，包括创世纪最后结尾在哪里？结尾在约瑟的一口棺材。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亚当的家谱就是死死死死死，全是死。到创世纪最后也是停在约瑟的棺材，同样是死。那好像没有任何进步，但是进步已经来了。进步在哪里？因为神已经预告他这一群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是他们的神，他们是我的百姓。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是直接对应新约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你们是我的羊，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就是完全是对应的。神已经讲了，虽然他们现在睡在墓地里面，睡在坟墓里面，睡在棺材里面，但是我必定叫他们复活。他们毕竟胜过死亡，所以胜过死亡的福音，胜过死亡的福音已经在这个里面体现出来了。只是亚伯拉罕在那个启示，在因为亚这个上帝的启示是阶段性的渐进性的启示。亚伯拉罕在埋葬他的妻子撒拉的时候，我刚才不是跟你讲，亚伯拉罕在埋葬妻子撒拉的时候，从亚伯拉罕的角度，他仅仅抓住迦南地的应许。应该是这个可能性比较大的，他没有完全的能够抓住到将来复活的应许。所以我们将来都要在基督里面复活的。而这个复活也是已然未然的，不是将来要复活，是让我们现在已经复活了。对，我们如今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其实我们已经经历复活了。从重生的角度上来讲，已经经历死里复活了，已经从死人变成活人，只是将来的那个完全的复活等到耶稣基督再来。所以我说2024年就是要跟你们讲复活，很多的弟兄姊妹他总是说我信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你信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你的信心没有校准在，你的信心不是真的，因为你的信心如果是真的，你就会相信如今你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的生活就不是这样子，我们的生活就不会在这个世界上热衷于置买产业。复活是个核心的真理。你说以弗所书那段经文我不是说吗？今年我会详详细跟你们讲，就是一个复活为什么跟作王是完全在一起。为什么现在的教会基督徒都失去了作王的权柄？因为我们不相信复活。 我们把复活仅仅是当成将来啊上天堂的，我们根本不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呀，你知道吧？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体里面，我们已经与他连在一起。好，这是今天的经文啊。今天的经文，它的文本比较长，但是我只是要帮助你们抓住它的属灵含义。所以你现在就如同基督徒的坟墓，我不是一再讲吗？加尔文死的时候跟别人说，我无论葬在哪里都不要跟别人讲。没有坟墓，没有墓碑，因为这个东西不重要，就如同耶稣基督的坟墓不重要，那他的坟墓已经空了，他已经从里面出来了，坟墓已经不重要了，耶稣基督的样子不重要，耶稣的出生年月不重要，很多人就纠结圣诞节到底12月25号还是不是，现在我们12月25号能不能纪念主的圣诞，它根本不重要，不在于那个时间上准不准，你信的是。那个在马槽当中，在伯利恒降生的是上帝的儿子，是神的羔羊。你信的是他曾经在十字架上死，你信的是他三天之后从坟墓里面出来，你信的是他将来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这是你所信的。那你抓住你所信的东西就可以了。上帝没有让你信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坟墓，没有信那个他几月几号出生，没有让你信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如今你活在哪里？你活在他已经死里复活，和他将来还要再来的中间，而他如今坐在天上，坐在天父的右边，已经执掌王权，然后他命令他的教会得着仇敌的成本。很简单，我们现在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他不马上再来？为什么中间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末世？因为我们需要代表他得着仇敌的成本，就这个意思。然后得着仇敌的城门的武器，我昨天问了你们，你们都能回答神的道，然后圣灵，神的道，圣灵的宝剑，但是怎么使用这个宝剑，我还没有问你们。武器是神的宝剑，得着仇敌的城门，胜过这个世界是神的道，但是怎么？要有人问很好，怎么得着仇敌的城门？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武器是什么？武器是神的道，昨天已经问过你们了，但是我今天还没有问你们怎么使用神的道。怎么使用这个武器啊？怎么挥这个武器啊？怎么使用？对，神的道怎么使用了？我问你了，神的话，神的道怎么使用？讲啊，讲出来，靠着圣灵活出来，太宽泛了。所以你知道，你们之前所听的道都是太宽泛了，它没有指导意义的。所有人都跟你讲，要讲，要讲，要去传，要去传，要去讲，要去讲，要去传，要去活，太宽泛了。不对，太宽泛了。什么叫做神的道是圣灵的宝剑？怎么很好？怎么得着仇敌的城门？怎么使用？怎么使用神的道？什么叫做活出来？如果你跟我说要去传，什么叫做传？什么叫做活？什么叫做行动？我昨天跟你们讲要行动，都太宽泛了，太模糊了。行动的标志是什么？什么叫顺服主的旨意？哎呀，我们的信仰都没根本抓不住耶稣基督的话的重点。什么叫破除魔鬼的谎言？就你们听到这样的道的时候，你不会回到圣经当中去看的嘛？耶稣基督他有直截了当的、切实可行的吩咐，吩咐就一句话，意思说亲自吩咐的。对呀、啊，什么叫做传道了？什么叫做传道？什么叫做行道？然后什么叫做使用神的话？什么叫做胜过仇敌？怎么行动了？耶稣基督的话就一句话，其实我之前都跟你们讲过的。你们都没有放在心上，耶稣基督在掰饼的时候说什么？ 耶稣基督在掰饼的时候说什么，我之前都已经跟你们讲过了，之前我在重新讲圣餐礼的含义的时候都跟你们讲过，耶稣基督在掰饼的时候说什么？你们也要如此行。很简单，你们也要如此行，我所行的，你们也要如此行。耶稣说从来没有说你们要去行动，行动，行动。耶稣说你们要像我一样行动，很简单，像他一样行动的核心是什么？舍己。这就是如此行。所以很多人问，为很多弟兄姊妹总是想，我的生命为什么不长进？为什么不长进？因为你没有照着耶稣基督去行，没有舍己。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们若不背着十字架，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像他讲的那么清楚，我所走过的道路，你们都要走的，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学生不能大过老师，讲得那么清楚。约翰福音从13章开始，一直到最后上十字架，都是在最后的逾越节的晚餐上讲的话，把从约翰福音13章。详详细细的看一遍，他讲的全是清清楚，耶稣是把标准、把方法、把行动的指南、目的全部都讲清楚，只是我们不愿意去效法。为什么呢？因为效法他太苦了，效法他要冒很多风险。学生为什么超不过老师？因为老师在前面走呀。学生为什么超不过老师？老师做过的学生也要做，就这个意思。主人做的仆人也要做。就是现代的基督徒，不跟你反复讲吗？现代的基督教已经沦落为一种修身养性、关起门来修炼的宗教，它根本不是一种舍己的、有十字架的宗，有十字架的信仰的，它没有十字架的信仰。那你觉得这个方向对不对呢？你觉得这个方向对不对？有个基督徒很有生命，每天传福音，他鼓励大家好好赚钱。什么叫好好赚钱？你问他，什么叫做好好赚钱？你问他，其实你只要问他就是为什么你们讲，我说最近在做学习力的训练的时候，我发现大家真的没有任何思考能力。就你的为什么就听到这句话，好好赚钱？你这句真的话当中，中文最大的弊端就是模糊、含糊其辞。混淆视听，什么叫好好赚钱呢？像谁一样好好赚钱？像马云一样好好赚钱？像许家印一样好好赚钱？怎么叫好好赚钱？啊？我问你呢，什么叫做努力工作了？这种话怎么你们都会听进去呢？你们脑子都不会想的。什么叫做好好赚钱？请问他的标准是什么？基督徒要不要工作？要，但是标准是什么了？标准是什么？我们能用世界上的标准、世界上的方法去赚钱的吗？能不能？